盛的生命。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新的生命。经文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3-5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经文读毕。
请打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一同来读一下第3节到第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3节到第5节，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3节到第5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件人类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借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彼得在这边讲，他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新的生命，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思想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给了我们活泼的盼望，也给了我们天上的基业。第三个角度，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稳固的救恩。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当我们谈到新的生命的时候，那彼得讲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那彼得的听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彼得的听众是针对的那个在罗马帝国之下受逼迫的那一群。那你跟我现在没有受什么逼迫，但是你知道吗，21世纪是一个后现代潮流冲击的一个世纪。后现代潮流带给我们，对将来来讲，那你跟我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对被这个潮流所冲击的时候呢，那我们某方面来讲呢，在生命上没有危险，但是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在时间上、我们在甚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同样的可以算是在受苦的一群。以往的社会不会像现在的社会那样的受时间的驱使，以往的社会也不像你跟我处的一个社会对我们的信仰是有极大的挑战。后现代的潮流是一个相对主义所影响的一个世界，因此很多的人那对圣经了解了圣经，有了信仰，受到这个潮流的影响呢，我们会慢慢的变成是相对主义者、多元主义者，我们慢慢不相信绝对。那这些对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重生的生命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也可以讲彼得的话跟当初的那一群受逼迫的人的信息，今天同样的可以应用到你跟我的信息中。那我有三个女儿，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都在有很多人问我有多少小孩，我也讲了。有一次我这个三个女儿都在家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讲现在的潮流我知道啊，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也同样的现象，很多晚婚的现象。那特别在北美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北美生的这些中国人，我们叫 ABC 呢，他们常常是晚婚的这一群。那我就问他，我很好奇，我说你们年轻人呢，晚婚呢？那我的老大已经30岁了，那你们晚婚会不会受到生理上对这方面性方面的引诱，这方面的需要而受到的一些，你们是处理的方法是什么？我想知道一下啊。那当然，那我们一个我的三个女儿一个一个发表言论，那我从他们的发表的言论之中，我也慢慢体会得出来，他们这个所处的这个社会，你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远比我们当初60年代、70年代我们所受到了很多的压迫，受到了很多的逼迫。这种是因为晚婚，因为后现代潮流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于现在很多不愿意负起责任来结婚，对结婚不愿意负起责任，因此愿意用同居的方式。对于结婚来讲，看到了上一代很多他们自己的父母是婚姻是破碎的，因此他们对婚姻婚约这件事情他们很害怕，不愿意投入，这种种都形成了压力。所以我想彼得对当年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所讲的话语，对你跟我今天仍然会有用。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第一章第三节，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今天彼得的教训跟我们讲，可以是福音四律。那这个福音四律可能跟你所了解的不大一样，那我把它叫做福音四条属灵的因果律，因为都有关系的。因为神使主耶稣基督复活，原因产生了一个结果，你跟我能够得到重生。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彼得的第一条属灵的因果律。我再说一次，就是神借了耶稣的复活使我们重生，有新的生命。这是彼得的第一个属灵的因果律。我们仔细看一下这第一章三节里面有深厚的意义，关心到我们的重生与重生之后有没有这个热忱去传福音，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仔细看第一章第三节，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首先我们看，我们之所以会被重生，是因为神爱世人，一个大怜悯。这边讲到大怜悯，新约里面用这个字，这个字不常出现，大怜悯这个字。大怜悯这个字，新约的这个字，我也许可以讲跟旧约里面有一个字是几乎是相似的。我们知道新旧约的写的，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那新约的这个字也许可以讲等于旧约有一个字，旧约有这个字呢，这个字也不大容易出现，也不容易翻译。那这个字代表了神的爱，这个字呢一般翻成恩典慈爱，但是最好的翻法是约中之爱。那也就是旧约里面这个字是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叫做 Hasset， 我把它翻作哈撒德的爱。那这个哈撒德的爱是约中之爱，约中之爱代表什么？是立过约的人中间的一个爱。神跟人，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 约中有爱，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这个约使他的后裔通通在这个约里面包括在里面了。那你想能不能用现代的一个名词来讲这个约是什么约？我举一个例来讲，我跟师母之间有约中的爱，哈塞，也就是这个字大怜悯。我跟师母之间的约中的爱，那怎么会有这个呢？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发过誓，在神的面前发过誓。我们所谓的发过誓，也就是路德记里面的路德跟拿奥米所发的誓，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只有死使你我分离。今天同样的，我跟师母之间那种的爱不允许第三者加入的，我跟师母之间的爱也不允许我的儿女加入在我们中间，甚至不允许我们的父母加入在中间，不允许第三者加入我跟师母之间的爱。我们是有约中的爱，除非死使我跟师母之间的约可以分离。你知道吗？这个约中的爱这个字，也就是这个大怜悯，也就是彼得用了这个字大怜悯。我想彼得深深的熟悉旧约的哈撒德的这个爱，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有这个约。我们如果记得创世纪里面的话，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亚伯拉罕呢讲呢，我怎么可以相信呢？我有什么证据呢？好，神就跟亚伯拉罕讲，那你好了，这样你就可以来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去拿祭物来，来我们来立约。你知道神常常用这个时代的背景来把他的启示显出来。好，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赫人的时代，那个外邦族赫人 Hittites 的时代。所以他用了赫人的那种习俗来立约。他立什么约呢？你看圣经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后来到十五章，做这个约是他把动物拿来杀了之后，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那边，然后他等，一直在等神，等等等，等到 sunset， 等到日光下来。刚才有日光下来的时候，日光下来的时候提醒你跟我，神跟我们立过约。当红起来的时候，有红的时候，提醒我们神跟挪亚立过约。当 sunset 的时候，神提醒我们亚伯拉罕跟神立过约，我们现在是真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样我们跟神立过约。当 sunset 的时候，日下来的时候，哦，就有什么耶和华好像那个烧了烟的火把一样从这两排的动物中间过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赫人的一个风俗，表示说神跟人立约。假如我跟中传道立约，我们的后裔彼此相居，和平相居。那我们立约的时候，那我们呢带了一些动物来，一边破开放在这边，放在这边，然后呢我们两个起咒，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后代中有一个毁约的，我们会什么结果呢？我们从中间两个人分别从这个中间走过去，我们的后裔或者我们自己身体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神跟亚伯拉罕立这种约，你知道吗？立这种约表示说神如果背约的话，神会愿意自己对自己起咒，会死掉。你跟我在新约时代的人，你跟我，我们受到的启示远比犹太人，远比旧约时代的人多。因此你跟我，神要的也多，因为我们了解启示多。今天你跟我知道保罗讲的基督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对不对？犹太人不知道基督对人的爱是长阔高深，犹太人只知道神爱犹太人。犹太人不能想象说神爱外邦人，甚至于爱中国人。你跟我知道神爱中国人，
深爱所有的人，甚至为我们死。
犹太人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神会死？神怎么会死？但是你跟我今天知道，神的的确确为我们死。弟兄姐妹，那种约叫做忠诚的约，约中的爱，忠诚的爱，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哈萨特，哈萨特，也就是彼得用的大怜悯。今天你跟我会重生，会有新的生命，多是因为神的大怜悯，哈萨德的爱，这一种至死忠诚的这种爱。弟兄姐妹，神爱世人的爱是这一种的爱，所以神要我们中间的人都能够回到他那里。所以彼得很清楚，彼得讲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回来，他不是忘记掉了，他不是在天上开 party 忘记掉了，他不是单言时间，他是什么？他是在等，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今天神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不但在 Auckland New Zealand， 而且在回教的国家，阿拉伯国家里面，同样的，他有拣选这些人要重生得救，要重生的。但是有谁，有哪些人今天能够到阿拉伯的地方去把福音带给他们？神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不是在那里拖延。他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神爱世人。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是因为神的大怜悯，所以你今天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常常带领大陆团契的人。那大陆传奇，他们从国内来的人很重视礼仪，所以有一天有一位弟兄，他讲啊，牧师啊，我终于把耶稣基督想通了，我现在能不能上受洗班？我讲，弟兄啊，不是你把耶稣基督想通了，是耶稣基督神的大怜悯在那个地方，是神救恩，是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你聪明的关系就把它想通了。你假如把它想通了，你到了有一天呢又想不通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可以放弃神呢？我们之所以重生，不是我们把它想通了，是他的大怜悯。所以彼得用的这个是大怜悯，然后彼得接着说，他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是一个神独自所成就的工作，这个重生我们一点分量都没有，完完全全100%是神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重生，有了新的生命。重生是从属灵的死亡而到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过渡的一个过程，这个叫做重生。神使我们从属灵死亡的光景到了属灵能够活泼，有活新的生命。所以这不是我们，是完全是神的主动，完全是神的力量。所以这个 poster 很好，上面写的是神的主动，神的主动，这个就要加分，神的主动。对，完全正确，不是我们人选择他，他早就选择了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唯一的。那我巴不得你们在介绍的时候，读特信的时候，还可以用一句很容易讲，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这个世界上就是三种宗教，这三种宗教呢都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代表。第一种宗教是 don't do this， 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第二种宗教是 do this do that，做这个做那个，你就会得到永生。第三种我们实在讲不是宗教，第三种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讲 It is finished， Done， It's done。 我们的独特性是什么？基督教的独特性 It's done， 完完全全100%神做了。为什么神会能够这样的100%做了？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哈萨特，哈萨特的爱，这个动力是大怜悯
彼得讲大怜悯，所以你跟我认识了这一点的话，你跟我就应当急迫的去传福音。弟兄姐妹，那个传福音的心是要你从救恩里面找到里面的特质。你跟我得救，像我们这样的那个人 John Newton 写那个 Amazing Grace 的时候，你看他里面写的句子，像我这样坏的一个人，神居然给了恩典领到了我。他的后面，这个救恩的后面是有一个大怜悯。你跟我有没有这种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马太记载到第九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记载到主耶稣基督在到加利利那一带去传道的时候，他看到了各地的人，有疾病的，有污鬼所附的，有长大麻风的，从各种不同的地方都来到他的面前。马太记者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怜悯的心，他的怜悯的心就是这边的大怜悯的心在后面在推动主耶稣基督要拯救他们。神爱世人，神重生了我们，神借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至少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能够征服死亡，有那个毒钩，死亡被征服了。所以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保罗讲到罗马书第六章六节的时候，保罗怎么讲呢？他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灭绝两个字，你如果有我的这个圣经的话，它上面有一个注释，上面灭绝这两个字活在是可以当做什么呢？生命力给抽去了，那个罪的生命力给抽去了，罪的毒钩给拔掉了，好像那个蝎子一样，很毒的那个蝎子的毒钩，毒蛇的嘴，那个毒钩毒液已经被拔掉了，生命力给抽去了，我们不需要再怕了，罪的生命力给抽去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代表了神的能力，主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他战胜了，那个死亡的毒钩被抽掉了，生命力没有了，今天你跟我可以不犯罪。那我们可以再重复一次，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有可能犯罪，对不对？亚当结果是犯罪了。那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的人，我们呢，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那我们现在重生得救，跟随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不犯罪？那我们还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有一天我们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可能犯罪。所以你看，神带给我们那活泼的盼望，罪的毒钩给抽去了。好，我们看到了，这是神赐给基督徒重生，基督徒呢一定是重生的人。今天我希望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确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你必须要有得救的确据，你必须自己是重生的人，你才会从主那边取得，求他给你，也取得那个怜悯的心，那怜悯的心，因此你就会有传福音的热忱。好，我们再看